这里是 N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6月9号22点，巴黎时间6月10号0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2025年6月10号早晨6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我是安东尼，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在伦敦，稀土是中美谈判的关键议题。在北京，中国想要用贸易统战来对付特朗普。TikTok 准备增加在英国的投资，创造500个新的就业岗位。法国宇航员表示，加强与日本、加拿大和印度的合作，不依赖动辄改变主意的人，暗指马斯克。俄罗斯对乌克兰空袭规模不断升级，但是换服还在继续。洛杉矶移民抗议冲突，特朗普说，如果我是霍曼，会逮捕纽森。日本防卫省9号报告说，一支中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周末进入了日本经济海域。以色列左翼反对派领导人戈兰呼吁立即结束加沙战争。以色列星期一拦截马林船，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尽快允许船上的6名法国公民返回法国。中美两国星期一在伦敦兰卡斯特宫开启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表示，会谈应该会非常顺利。一个关键议题是北京的稀土出口，稀土对包括电动汽车电池在内的一系列商品至关重要，而且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中美之间争论的焦点。贸易集团 XTB 的研究主管凯瑟琳·布鲁克斯表示，自从4月份特朗普总统实施解放日关税以来，中国对美国的稀土出口已经放缓。他说，美国希望中国恢复对美国的稀土出口，而中国则希望美国重新考虑对学生的移民限制，对包括微芯片在内的先进技术的获取限制，并且使中国技术供应商更容易接触到美国消费者。就在几天前，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电话会谈。特朗普表示，星期四的通话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尽管英国政府重申并没有参与相关讨论，但是英国政府的发言人表示，我们是一个倡导自由贸易的国家。英国当局一直明确表示，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因此我们欢迎这些谈判。在和美国会谈期间，中国还与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其他贸易伙伴展开了磋商，想建立统一战线来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星期四，北京和加拿大同意在两国关系紧张以后，目前恢复正常的沟通渠道。渥太华表示，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还讨论了贸易及芬太尼危机问题。北京还提议建立绿色通道，以简化对欧盟的稀土出口，并且加快部分出口许可证的审批。预计中国将于7月份与欧盟举行峰会，以纪念北京和布鲁塞尔建交50周年。伦敦科技周开幕之际， TikTok 星期一宣布计划增加在英国的投资，创造500个新的就业岗位。英国用户是 TikTok 在欧洲最大的用户群体。 TikTok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它在英国的员工人数今年将增加到3000人，新增500多个工作岗位。TikTok 还表示，公司正在投资建设一个新的伦敦办事处，预计将于明年开业，它的规模将远远超过他们目前的英国总部，这将使 TikTok 在英国基础设施的投资达到约1.4亿英镑。声明还说，英国有约1/2的人口，就是超过3000万人每月使用 TikTok， 成为 TikTok 欧洲最大的用户社群。TikTok 英国总监兼全球运营和信任安全主管普雷瑟表示，无论是通过直接投资就业和创新，还是几百万英国企业在 TikTok 上做出的更广泛的经济贡献，我们都很高兴能够增加在英国的投资和影响力。我们持续增长的基础是我们对安全的坚定承诺。 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星期一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削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预算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应该会促成欧洲航天界加强和日本、加拿大，尤其是印度的伙伴关系。佩斯凯曾经两次执行国际空间站的任务，他在法国国内新闻电台的节目中说，我们需要重新调整和日本、加拿大和印度的合作伙伴关系，作为欧洲人，我们更要发挥领导作用。他特别提到印度，说印度对太空和探索有远大的抱负。佩斯凯表示，美国政府削减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预算的计划影响巨大，因为航天任务传统上是合作的。这位欧洲航天项目的领军人物继续说，地缘政治从各个方面影响着我们，无论是传统的太空探索合作伙伴俄罗斯，还是中国，与他们的合作可能都有些复杂，我们需要能够发射自己的卫星。他坚持说，对他来讲，欧洲航天承受不起有人授权或者不授权我们，也不能依赖动辄改变主意的人。但是他没有点名埃隆·马斯克。SpaceX 的龙飞船目前是唯一获得宇航员运输认证的美国飞行器，而它的产权人马斯克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矛盾使龙飞船未来的用途变得扑朔迷离。上周末，马斯克宣布他将停止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使用的龙飞船的服务，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又收回了这一声明。美国加州州长纽森再次暗示，他要将特朗普告上法院。请听本台在华盛顿的特约记者陈米亚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强移民打击行动，引发洛杉矶地区本周末大规模抗议和骚乱。特朗普政府的边境沙皇霍曼澄清，他没有直接威胁要逮捕纽森和洛杉矶市长巴斯。特朗普周一面对记者询问时回应，如果他是霍曼，他会逮捕加州州长，并说在洛杉矶制造麻烦的人是职业煽动者和叛乱分子，应该被关进监狱。霍曼指出，没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他们犯了罪，当然会被起诉。同时他说， ICE 将持续在洛杉矶执行任务。加州州长纽森则是公开回应说，逮捕我吧，并批评联邦政府非法部署国民警卫队，升高事态，声称将对此提起诉讼。本周末抗议 ICE 的行动在洛杉矶、派拉蒙和邻近的康普顿地区爆发，洛杉矶警方逮捕数十人，并宣布市中心为非法集会地区。抗议活动甚至演变成破坏与纵火事件。洛杉矶时报报道，至少有五辆威猛轮胎被刺破，车窗被砸碎，被喷上反 ICE 的标语，其中三辆被点燃。此外也有商店的窗户疑似遭到抢劫者砸碎，数十栋建筑物被涂鸦，其中包括洛杉矶警局总部、法院和旧洛杉矶时报大楼。市长巴斯在周一说，如果没有 ICE 突袭，就不会有这些混乱。他批评 ICE 事前并没有通知地方政府，让应变变得困难。加州官员表示，当地时间周一早上，情绪已经稍作趋缓。他表示，加州并未要求国民警卫队支援，有自己的应变程序。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一支中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周末进入了日本经济海域。请听肖曼的报道。
法新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声明说，周末进入日本经济海域的这支中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包括辽宁号航舰、两艘飞弹驱逐舰及一艘快速战斗支援舰。他们6月7日航行到日本最东端的南鸟岛西南方约300公里处。这些中国舰船随后离开，并展开了包含战机在内等演习。日本防卫省发言人告诉记者，这是中国航舰首次进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海域。这名发言人还说，我们认为中国军方正试图提升其作战能力以及在远距地区展开行动的能力。日方还表示，正在加强针对中国船舰的情报工作和警戒监视。日本防卫省今年5月25日首次对外公布，中国航舰在东海进行了 舰载飞机起降活动，并说中国航空母舰辽宁号当天上午在冲绳县九厂岛以北约200公里处的东海海域航行，并进行了舰载战斗机和直升机的起降演练。
长和集团出售海外港口，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企业要兼容国家和商业利益。请听罗拉的报道。
香港首富李嘉诚出售旗下长和集团在海外的港口而备受北京方面的批评。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6月9日明确表示，香港企业在进行商贸交往时必须兼顾国家利益，并称两者并不排斥。香港富豪李嘉诚的长江和记控股公司最近因向美国投资巨头贝莱德牵头的财团出售其海外港口引发争议，让中国政府不满。香港英文南华早报网站今天刊登了李嘉超的专访，涉及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向美国财团出售港口引发的争议。报道显示，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没有直接评论这一争议，指香港本地企业在运作同时必须牢记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李家超说，每个人做生意都有最大自由去追求自己的最大目标，但与此同时有些东西也不要损害，因为损害这些东西也会损害到你自己的利益。他认为大多数商人知道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也知道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他同时警告说，大环境不景气也会对个体企业造成损害。今年三月，长江和记宣布了一项价值230亿美元的交易，将其在43个外国的港口权益出售给由贝莱德牵头的财团，其中包括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巴拿马港口。长江和记将从中获益190亿美元。目前巴拿马运河这条战略水道已经成为超级大国之间竞争的地缘政治热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要从中国手中夺回巴拿马的港口。
再来看看法国经济和普通老百姓的生计。巴黎的外卖送餐骑手能挣多少钱？请听阿曼婷的报道。
巴黎人报的一名记者化身为一名外卖送餐员，在优步送�餐公司注册，干了3个星期的送餐工作。周一他发表了他的经历。他表示，在3个星期内，他通过骑电动自行车或骑小摩托车，在巴黎及巴黎郊区共送了150次餐。他送餐骑行的总长度是594公里，他送餐路上的实际时间是45.5小时，送餐和等待的时间共计115小时。他3个星期的毛收入是715欧元，加上收到的一点小费，再减去应该交给政府的各种税费和小摩托车的油费，他的净收入是526欧元。他表示，一个熟门熟路、知道各种窍门的送餐员肯定会在同样的时间内比他送的餐要多，收入也要更多一些。但是显然，除非起早贪黑把人累到半死，送餐员是无法挣到很多钱的。巴黎人报的这名记者还表示，总体上来说，不论是在餐馆取饭菜，还是把饭菜送到客户的手上，他都没有遇到什么特别不礼貌的事情，他也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安全担忧过。如果他送餐迟到了，送到的饭已经凉了，他不会因为迟到而被扣钱，他也不会因为有迟到的情况而拿不到再送餐的机会。但客户如果不满意，可以给他打低的评分，他可以在以后的送餐中追赶评分。只有当总评分太低的时候，优步送餐公司会给他警告，严重的时候会取消他的送餐员资格。
以色列星期一凌晨拦截马德林船，这是一艘载有包括瑞典活动家格雷塔·通贝里在内的活动人士前往加沙的船只。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向那些不顾警告继续以危及士兵安全的方式前进的人开火。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尽快允许船上的6名法国国民返回法国。土耳其严厉谴责以色列，说他们的袭击令人发指。土耳其表示，以色列军队 对在国际水域航行的马德林船只进行干预，明显违反了国际法。以上是今天的国际新闻，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编播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乌克兰空军周一6月9日表示，俄罗斯前一晚对乌克兰进行了自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这之后，普京批准一项涵盖到2050年的海军发展战略。同一天，北约秘书长吕特呼吁成员国将空中与导弹防御能力提升400%，并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挑战。此外，俄乌双方换俘还在继续进行。路透社报道说，周日到周一夜间，俄罗斯对乌克兰最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是乌克兰6月1日以蜘蛛网行动突袭俄罗斯境内空军基地，摧毁多架俄军战略轰炸机后，俄罗斯最新的又一轮报复行动。乌克兰空军在声明中指出，俄军共发射了479架无人机与20枚导弹，但其中的460架无人机与19枚导弹被乌克兰击落。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此次攻击是针对乌克兰本月对俄罗斯军事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的新一轮报复，并称所有预定目标均已击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表示，此次攻击的主要目的是一处军用机场，并证实该机场被命中，但没有进一步说明损害情况。这个机场位于杜布诺市，距波兰边境约60公里。波兰军方则称，周一清晨已启动了波兰与盟军的军机，以确保领空的安全。俄乌战争已持续超过3年，近期战事不断升级。双方虽然在本月展开新一轮和平谈判，但迄今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对于如何结束战争，双方仍存在严重分歧。乌克兰要求将无条件停火作为谈判的起点，而俄方则一再拒绝这个建议。在俄罗斯大肆轰炸乌克兰的同时，双方在乌克兰当地时间周一下午再度交换了一次战俘。基辅当局和莫斯科均证实相关的程序，但并没有公布具体人数。乌克兰媒体引述官员表示，基于安全的考量，最终获释人数将于程序完成后对外公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群媒体表示，这次战俘的交换将如同上一轮分阶段进行，相关程序涉及敏感细节，双方仍每日就具体的事项协商。俄罗斯方面则表示，已经向乌克兰移交了相当数量的战俘，并确认俄方也接回多名获释的军人。乌方战俘处理协调总部指出，获释的乌克兰战俘来自海陆空军、国民军、国家边防局、国土防卫部队、国家特别交通部。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人权专员表示，这次多数获释人员为2022年战争初期遭到俘虏的军人。俄乌双方曾在本月2日在土耳其会谈达成共识，将针对重伤、健康状况不佳及18岁到25岁的年轻战俘进行交换，并同意各自移交6000具遗体。不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波折不断，俄方指控乌方拖延行动，乌方则否认相关说法。 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批准一项涵盖到2050年的海军发展战略，旨在全面恢复俄罗斯作为全球海洋强权的地位。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舰队屡遭海军力量相对弱小的乌克兰打击，损失惨重。莫斯科不得不将国防开支拉升到冷战时期的标准，并推动军备现代化。同一天，北约秘书长吕特预计当天在伦敦智库发表演说，他将呼吁成员国将空中与导弹防御能力提升400%，并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挑战。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周一刊发文章报道，继高铁之后，地铁也成了中国城市的拖累。原因在于地铁的建设和运营成本实在巨大，票务收入呢又相当的微薄，而且地铁公司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关系是有毒的关系。根据法国世界报，最近几天，中国财经媒体和多位观察人士惊讶地发现，28家中国地铁公司的债务总额竟然高达 4.3 万亿元人民币。中国许多城市争相打造干净、有空调、高度自动化的象征着城市现代化与地位的地铁，可是地铁却因其极其高昂的建造和运营成本而成了城市的负担，成了城市的黑洞。中国有55座城市拥有地铁，其中的28座城市公布了2024年年度的运营数据，其中全国客流量最高的深圳地铁每天的亏损竟然高达1亿元人民币。据网络财经媒体智股趋势近日的报道，隶属于深圳市政府的深圳地铁公司2024年全年亏损达334.6亿元人民币。广东佛山地铁公司2024年通过售票收入获得 5.86 亿元，同时从政府那里拿到20亿元的财政补贴，但全年支出达到27亿元，依然以亏损收场。至于重庆地铁，员工薪资占据了总运营成本的一半，安保支出也是个大头。中国地铁站的运作方式类似车站或者是飞机场，乘客及行李在进站的时候需要接受安全检查。此外，还有大量的安保在站台和列车内巡逻执勤。早在2018年，为预防财政失控，中国国务院就禁止常住人口少于300万或者是 GDP 低于3000亿元人民币的城市兴建地铁。从2021年起，对大城市也开始实施类似的限制措施。除了那些已经拥有地铁系统且财力足够扩建的城市外，其他所有城市都不得新建地铁线路。法国世界报指出，在中国像高铁一样，地铁网络也在短短20年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只有4座城市有地铁，其中只有北京有多条地铁线路，而现在北京有29条地铁线路，而巴黎只有16条。据统计，北京市民每天通勤的距离平均为22公里。 地铁的建设狂潮一度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并吸引了来自中央政府的巨额补贴，尤其是那些经济比较不发达的省份。然而，在线媒体《致古趋势》指出，中国每建设一公里地铁的成本在5亿到6亿元人民币之间，大约是高铁线路每公里造价的7到6倍。这一成本无论是靠政府补贴还是靠票价都难以收回。法国《世界报》还指出，中国各地地铁公司严重亏损，不仅仅是因为地铁建造的成本高昂，或者是票务收入太少，也是因为一些战略的风险太高。比如，当国有工程公司在修建地铁线路的时候，他们往往在地铁工程还没有对外宣布的时候，就先购买土地的使用权，之后再高价转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在深圳，地铁公司甚至在2016年成为全国第二大房地产开发商万科的主要股东。然而，从2020年起，房地产危机来了，深圳地铁公司被迫为万科注资149亿元人民币。在佛山，地铁三号线绕开了一个拥有50万人口的城区，而优先通往城郊一些尚未完工的建筑工地。在宁波，一条地铁线路的终点竟然设在一大片废弃的农田里。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4日上午召开全体会议，正式确认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当选第21届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上任后的首次记者会上强调，将在安全保障、文化交流等方面与日本展开合作，并就前政府提出解决方案的征用工问题表示，政策的一贯性非常重要。前总统尹锡悦对日本持理解态度，推动了日韩关系的强化，但李在明政府的成立使一些日本媒体报道称他将回归反日。在上台前，李在明曾批判前总统尹锡悦政府是亲日屈从，日本首先担心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之争再燃。李在明于5月28日明确表示，在执政后将推动把日本从军慰安妇相关记录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日本与韩国在保守派政党新国家党总统朴槿惠执政期间的2015年12月，就二战时期性奴隶、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日本表达由衷歉意，并拿出10亿日元为韩国慰安妇设立救助基金，从而平息数十年来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议。而在当时的革新派共同民主党代表文在寅任总统期间，表示必须废除朴槿惠政府签订的韩日慰安妇协议。 再一个就是战时劳工赔偿问题，韩国法院接二连三地判处日本企业赔偿原战时日方征用的韩方劳工，并扣押日本当事企业财产要进行拍卖。而保守派政党国民力量的尹锡悦当选总统后，为促进日韩关系的改善，着手解决了这一问题，日韩达成历史性和解，由韩国政府麾下的日帝强行征用受害人支援财团代替被告日企对韩国原告进行赔偿。不过当时作为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代表的李在明强烈批评当时关于该问题的解决方案，除了历史问题上，李在明在其他问题上也一直持有反日立场。在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和处理水问题上，李在明批评当时的尹锡悦政府支持日本核处理水排海计划，并为其辩护的举动。最近一些年，每当韩国革新派总统上台后，日韩关系总会受到很大冲击。日本各界担心李在明上台后再次使日韩关系极度降温。日本维新会众议院议员和田有一郎表示，他是一个抱有反日思想倾向于朝鲜的人，虽然他说将与日本和美国合作，但这恐怕并非出于真心。哲学和思想真的那么容易改变吗？他对此表示质疑。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国快时尚新迅速扩大在印度的供应商基地，计划在6到12个月内开始销售印度生产的新服装品牌。分析指出，为应对美国出台的新关税措施，中国新转移生产线和生产策略在印度等地迅速发展，也会继续让全球时装产业竞争加剧。中国新在新加坡的总部早在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应对措施，如与印度零售商谈判，从而加强了新服装供应来源的多样化。最新消息显示，新的目标是在一年内将在印度的供应商从150家增加到1000家，并继续拓展其国际市场。西因快时尚销售低价服装，如5美元的连衣裙和10美元的牛仔裤，目前从中国的7000家供应商可以运往150个国家的客户，其主要市场是锁定美国。目前该公司正在调整应对美国政府特朗普出台的对来自中国的低价小商品征收关税措施，此前进口美国是免税的。中国新曾于2018年进军印度，但在2020年被禁止，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与印度边境局势紧张，印度政府制裁与中国有关联的企业。现在形势改变，随后中国新与印度信实集团达成协议，新于今年2月重返印度市场，并开始销售在印度生产的服装。由亚洲首富安尼巴控制的信实工业集团已经与印度的150家服装生产商签署了销售合同，并正在与另外400家服装生产商进行商贸洽谈。消息人士说，新在印度的目标是在一年内建造100家工厂，专门生产新品牌服装，既供应印度市场，也供应新在全球的网站。 分析指出，消息显示中国快时尚新要继续扩大供应商生产模式，而且已经定出了时间表。新在一份声明中说，其在国内的品牌授权给信氏工业集团，该企业负责印度市场的生产、供应和销售和运营。印度信氏集团新项目副总裁阿奇斯说，集团高管最近访问了中国，来了解新创新的供应链运营、数据驱动设计程序和营销。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格亚尔曾在去年12月向印度印会表示，新与信实集团的合作志在建立一个印度供应商网络，生产新品牌服装，在印度国内和全球销售。中国新这家快时尚巨头曾凭借其廉价的价格和主动出击的市场营销，其年营业额超过300亿美元，其大部分产品来自中国，还有一些是在土耳其和巴西等国生产。中国新的印度合作伙伴信氏集团的目标是让印度企业模仿新按照客户需求生产模式，如让印度供应商每款只生产不到100件，随后根据市场销售程度再进行批量生产。印度信氏集团计划与当地新供应商合作采购面料，尤其是要生产合成纤维并进口必要的机械，让新在印度企业合作更加国际化。分析指出，中国新在印度的扩张也是回应美国沃尔玛等企业转向印度寻求新供货源的趋势。目前众多美国企业寻求开辟一个中国以外的新的供应市场，来规避中美贸易战。最新调查显示，新在印度的苹果和谷歌应用程序下载量已经达到270万次，平均的月增长量为120%，显示其高增长的势头。另外，在今年的头四个月里，新印度生产的品牌提供了1.2万种不同款式的服装，仅占其美国网站60万种产品中的一小部分。如女装类别中最便宜的售款量在印度为4美元，而在美国网站销售为3.39美元。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中国快时尚新生产线转移印度来规避美国的高关税。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编播的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乌克兰遭到入侵和俄罗斯的核威胁，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及随后以色列摧毁加沙地带等等，面对世界的残酷，争取和平与对话的努力似乎无能为力，暴力似乎也带有一种新时代的特征，也就是强人政治家压住既成事实而不是协商的时代。这些强人政治家深信自由民主国家的弱点，因此采取的策略就是恐吓。如何理解这种局面？本台法语部的地缘政治节目专访了法国商学院的地缘政治国防与领导力中心的联合主任弗雷德里克·沙提雍先生，介绍他的新著《恐吓的地缘政治：独自面对战争》。对于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问题，他的回答是
因为首先每个人都观察到世界上的残酷性日益增长，我们曾希望影响力和影响力策略能够取代冲突，而今天看到的是影响力策略实际上只是用来伴随冲突，为冲突做准备，甚至可能是为了在冲突中生存。冲突又回来了，这是一个充满残酷的时代。当然国际关系从来都不是温和的，有一种普遍的背景是由我们所称的强人来标记的。这些人是特朗普，是习近平，当然是普京，但也有埃尔多安、内塔尼亚胡，还有欧尔班，或许还有萨尔瓦多等其他一些小国的总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战略实际上是造成既成事实的局面，是威胁，是承诺以迅速的方式克服一切障碍， 而且这种趋势更加令人担忧，这实际上激发了我写这本书的愿望。这种趋势是这些强人试图抹黑最近使国际关系合理化的一切，也就是谈判、磋商、讨论和妥协。如果粗略地概括一下他们传递的信息，就是告诉公众，谈判、磋商、协商的人都是失败者，他们是可怜虫。你们会看到，在我执政期间，事情会进展得更快，会变得更好。每个人都会面临继承事实，你们会看到事情不会再拖下去了。这确实极其危险，对于我们欧洲人来说尤其危险，因为欧盟的整个基因就是通过谈判和磋商实现和平与国际稳定。
Tout l'ADN de l'Union européenne, c'est quand même la paix, la stabilité internationale par la négociation, par la concertation.
那您如何定义恐吓，以及如何区分恐吓、威慑和威胁呢？
L'intimidation, d'abord, c'est quelque chose de prospectif, c'est-à-dire que le but de l'intimidation, c'est d'empêcher.
首先，恐吓是可以预见的，也就是说，恐吓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另一个行为者做什么事，或者改变他们的行为来进行劝阻。当我们今天谈论威慑时，我们就会想到核威慑，所以实际上威慑远不止于此。但是在国际关系词汇中，当我们提到威慑时，我们立即就想到的是强硬措施，尤其是核措施，而恐吓则与此类似，也就是说他提前让另一个行为体知道，如果他们继续行动或者不按照要求或期望行事，情况就会对他们不利，包括使用武力。它与挑衅截然不同，恐吓并非如此，恐吓是阻止对方采取行动。恐吓现象在国家生活中和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当人们受到法律诉讼、诽谤、投诉的骚扰，并且没有成功的机会时，恰恰向他们和所有想说同样的话的人表明，他们将被针对他们的投诉和行动所淹没。与此相对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恐吓，我们今天就看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让我做我想做的事，或者如果你不做我期望你做的事，你是否预料到会出现最坏的后果？所以显然，根据想要恐吓他人的人实力和能力，恐吓有几种类型。
Il y a plusieurs registres d'intimidation selon les forces, les capacités dont dispose l'acteur qui veut intimider les autres.
您提到了核威慑，这是一种特别复杂的也是持续的恐吓方式吗？
Alors, la grande complexité de la dissuasion nucléaire, c'est que c'est une arme qui est faite pour ne pas s'en servir.
核威慑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种设计用来避免使用的武器，这仍然是一个问题。此外，这是一个理论问题、智力问题，我们从未真正的解决过。威慑是指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通常情况下，至少直到最近，会说别强迫我使用它们。如果我拥有这种武器，正是为了避免我使用它，因为仅仅因为我拥有就应该能够阻止你们攻击我，所以这相当复杂。众所周知，威慑首先基于决策者或多个决策者在发生不幸事件时坚持到底的决心，因为威慑的问题是，如果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威慑意味着如果你攻击我，世界末日就来了。没错，但问题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人遭到攻击，他们会怎么做？法国共和国历任总统都进行过这样的辩论，我想到是德斯坦，他在1981年任期结束后写了回忆录，说我做不到，我永远不会按下那个会导致集体自杀的按钮。包括对法国来说，这仍然是一个核威慑的一个大谜团。所以核威慑并不那么复杂，因为它是一种武器，它让我们处于一个要么走向毁灭，要么屈服的境地。我认为这对今天像法国这样的中等强国来说是一个问题，在明知后果的情况下，我们真的 会准备向一个武器比我们多的对手投掷原子弹吗？我们不知道，这完全取决于决策者的心理，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Nous ne le savons pas, tout dépend de la psychologie du décideur, mais il faut avouer que c'est quand même un problème.
那一个国家在距离邻国边境几公里的地方组织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而官方并未表示有任何冲突的意图，那这些演习也得到了广泛的宣传，我们可以称这些演习是恐吓行为吗？还是属于一种主权训练的范畴呢？
Ouais, il y a évidemment une dimension d'intimidation.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on montre des préparatifs,
从我们展示的战争准备的那一刻起，就显然带有一种恐吓的意味，并且传达有一种政治的信息，而这个政治信息正是我们能够做的。所以俄罗斯今天这样做，显然这让欧洲人非常担心，所以这也可能是一种虚张声势，可能有很多种含义，但最终它显然仍然具有恐吓的意味。而且显然，当中国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时，它是为了展示中国准备工作的进展，以及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发动攻击的能力，这是一种说法。如果我还没有攻击你，那是因为我决定不这样做，但我可以做到，因此这显然是一种恐吓，这是一种预示或样本，表明如果目标行为者不遵守发送给他的禁令，他可能面临什么后果。
那霸凌的背后又是什么呢？一种挑战既定秩序的欲望。中国、美国和俄罗斯，谁才是最强大的国家？谁又是霸凌领域的冠军呢？
C'est différent, ce sont des types d'intimidation différents.
这很不一样，他们是不同类型的恐吓。实际上，我在书中试图区分三大类。虽然这有一点抽象，但无论如何，在恐吓中，强国的恐吓都是三种主要的做法。当我们想到恐吓时，我们最本能的想到的就是强国对弱国说，我比你强大的多，所以你得照我说的做。当中国与邻国例如菲律宾发生领土争端、南海争端或东南亚争端时，中国经常这样做。我们记得在2010年代左右，中国与菲律宾或其他邻国发生了争端，中国发表了一个非常简洁的声明，唯一的现实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只是小国，这才是真正的强国恐吓。也就是说，别太烦我们，这已经是最经典的例子了。但我们常常忘记，弱者也会威胁，也就是说，我比别人弱小，没错，但事实证明，有些规则意味着你不能没有我的声音。
那恐吓之所以变得那么普遍，只是因为他面对的反应很被动造成的吗？
Ah ben oui, c'est-à-dire qu'à partir du moment où ça marche, quand on, l'expression classique, hein, tant que je gagne, je joue.
也就是说，从它奏效的那一刻起，当我们用经典的说法，只要我赢，我就参与。也就是说，从那些实施恐吓并逃避惩罚的国家开始，就像俄罗斯已经多次这样做过的一样。事实上，作为对其2008年袭击格鲁吉亚的惩罚非常软弱，自2015年以来，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得到了。什么反应非常软弱，即使在2014年乌克兰事件之后也是如此。这些信号，普京按照他的权力平衡逻辑认为是鼓励信号。你是什么意思？我试着再进一步，每次都奏效了。现在我要更加强硬，这确实是欧洲的悲剧之一。我们不敢相信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我们不想看到它，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收到警告，不能说俄罗斯没有警告过我们。自2007年在慕尼黑的一次演讲以来，普京彻底改变了他对北约和欧洲的态度。我们听到的是，都是他以前任总理或前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的言论，非常清楚，俄罗斯对我们怀有敌意，而且正在形成一种论调。我指的不是俄罗斯社会或俄罗斯人， 而是这个政权一种对我们充满敌意的论调。美国还是一样，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告诉我们将脱离欧洲，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有其他优先事项，不仅仅是特朗普，甚至民主党政府也以非常残酷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些事实，说如果你们在国防上投入不够，我们就不会永远的在那里保护你们。我们不想听到这种信息，所以今天我们走投无路，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Nous ne voulons pas entendre ce message. Alors aujourd'hui, bah, on est au pied du mur et c'est la course contre la montre.
所以，确切地说，事实上，欧洲的问题在于缺乏团结。
Pour prendre une formule un peu triviale, je dirais c'est un peu comme les impôts, l'intimidation. Trop d'intimidation tue l'intimidation.
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我想说，这有点像税收和恐吓。过度的恐吓会扼杀恐吓。也就是说，当你明智一点，适度地进行恐吓，并且你值得信赖。普京在恐吓方面是值得信赖的。因为有叙利亚，有车臣，因为有格鲁吉亚，那么特朗普可信吗？他每天都在改变主意。他说，第二天我就对中国征收了145%的关税，但最终我会非常友善。每个人都能看到他正陷入自身的矛盾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美国有很多利益集团在告诉他，也许我们现在应该停止这种玩笑了。因此，这最终损害了他自己恐吓手段的可信度，恐吓依然存在，就像外交中的所有手段一样，是一种必须谨慎使用的工具，必须在正确的时间针对正确的问题使用，而不是每天都使用，不停地改变主意，然后同时针对所有的国家。这种方法行不通，因为它不可信。当美国攻击某个国家，有时是伊朗，有时是中国，有时是古巴，并且施加巨大压力时，肯定是针对了某个地方的。有一位每天更换目标，攻击所有人，然后又改变了主意，第二天又再次改变主意的总统的那一刻起，这种恐吓可信吗？我不这么认为。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害怕特朗普的突发奇想，我们真的害怕他会采取某种可能伤害我们的微妙策略吗？他会的，他最终会制造出某种一致的反对声音。
Qui pourrait nous faire mal, il va finir par faire une certaine unanimité contre lui.
非常感谢您收听国际纵横专栏节目。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是：暴力言论和行动正在改变国际格局吗？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艾瓦编播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坐落在法国东部的城市科尔马的一个停车场，围在围栏里的800只红毛母鸡咯咯咯地叫着，等待着被居民家庭免费领养。这是科尔马地区为减少生活垃圾而推广的一种措施。6月7号清晨，市民们拿着纸箱过来领取一小袋谷物和2只4个月大的母鸡，他们很快就可以下蛋了。自2015年以来，科尔马地区每年都组织这样的发放活动，并向领养者提供一本领养者手册，其中包括如何驯养、如何正确喂养以及如何保护母鸡的建议。12岁的路易斯、10岁的夏林和父母一起来到这里，他们已经为自己的宠物取好了名字，他们将和附近花园里一只名为小花的母鸡一起生活。领养家庭必须填写一份表格，以确保能够在良好的条件下接待这些小鸡，拥有一个花园，一个已经建好的有足够空间的鸡舍，并指定了一位值得信赖的人在他们不在的时候照顾这些母鸡。小姑娘的妈妈告诉法新社，我来自农村，父母养鸡、鹅和其他动物，所以我从小就是吃着新鲜优质的土鸡蛋长大的，这就是让我领养小鸡的原因。这位47岁的社区工作者还补充说，新冠疫情也触发了这一活动的因素，因为当时很难买到鸡蛋。他的大女儿路易斯承认，起初自己想养条狗或是其他宠物，后来有人建议养鸡，他接受了，因为他们也是宠物，他们很可爱，也很酷， 他和妹妹都喜欢和鸡一起玩。他兴奋地说，我们教他一些技巧，比如上下楼梯，有时候还飞一下，爬土堆等等。养鸡还能让收养他们的家庭处理掉剩下的食物，吃剩下的意大利面、米饭、奶酪皮、海鲜、虾，都是鸡爱吃的。另一位养了八只母鸡的快乐主人高兴地说，养鸡下蛋照顾它们，然后它们会把鸡蛋还给你，之后把鸡蛋捡回家做摊鸡蛋、蛋糕、烤蛋饼等等。据地区的统计，自2015年启动这一项目以来，共发放了5200多只母鸡，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共和党籍的地区主席高兴地说，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众希望回归自然，做简单的事情，并使用简单的技术处理垃圾，尤其是绿色垃圾。据地区政府称，每对母鸡每年可减少约100公斤垃圾，为此地方政府每年需花费 1.5 万至2万欧元，垃圾则由阿尔萨斯南部的一家农场提供。科尔马地区废物管理部门的主管解释说，如果家家户户养鸡，它就会吃掉几乎所有家庭生活产出的厨余垃圾。因为鸡是杂食动物，垃圾绝不是浪费，它总是其他人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鸡的资源。但主管也警告说，仅仅来自食物或是厨余垃圾还是不够的，因为当地政府每年仍要收集每个居民36至37公斤的生物垃圾，这仍然是个很可观的数字。阿尔萨斯地区的其他城市已经开始效仿养鸡这一措施。米鲁斯市及周边地区以及斯特拉斯堡附近的希尔盖姆市也为居民提供母鸡领养。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本次节目由艾瓦编播，谢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本台最新消息。以色列左翼反对派领导人亚戈尔·戈兰星期一呼吁立即结束加沙战争，并且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府已经不再代表大多数以色列人。他说，如今以色列政府并不代表绝大多数以色列人。戈兰是与民主党主席、前陆军司令，他在议会投票前几天表示，反对派希望以色列议会这次投票能够引发大选。他在简报会上告诉记者，在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发动袭击引发的长达20多个月的战争之后，以色列应该尽快的结束战争。星期一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台湾五月份对美国出口创下历史新高，台湾正在寻求与华盛顿达成协议，以避免高额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四月份对台湾产品征收32%的关税，这份关税随后暂停90天，但是全球范围内10%的关税仍然有效。随着台北和华盛顿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美国企业纷纷加大对台湾制造的高科技产品的订单，以防下个月更高的关税生效。台湾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台湾对美出口额同比增长87.4%，达到155亿美元，台湾出口总额达到517亿美元，也创历史新高。最新消息报告完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在伦敦，稀土是中美谈判的关键议题。在北京，中国想用贸易统战来对付特朗普。 TikTok 准备增加在英国的投资，创造500个新就业岗位。法国宇航员表示，加强与日本、加拿大和印度的合作，不依赖动辄改变主意的人，暗指马斯克。俄罗斯对乌克兰空袭规模不断升级，但是换腐还在继续。洛杉矶移民抗议冲突，特朗普说，如果我是霍曼，会逮捕纽森。以色列左翼反对派领导人戈兰呼吁立即结束加沙战争。以色列星期一凌晨拦截马德林船，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尽快允许船上的6名法国公民返回法国。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导播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安东尼。在节目的最后，请听一首法语歌曲，题目叫《可怜的耶稣》，由 YU Flor Bangigi 演唱。